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主观意见，我是万里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啊，这个搞破坏的人为什么常常能够成功啊？那按照惯例，我们开始前先来问一个问题，各位朋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同事或亲戚？会爱搞破坏，应该不能算朋友了啊。就是有没有这种爱抱怨或者爱搞破坏的人呢？常常因为一些抱怨啊，让你跟某一个人啊，就反目成仇，成功达到离间的目的。那你觉得他们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呢？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，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历史故事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古早的西元前的故事，就是这个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。那这场战争是在西元前431年打到西元前的404年啊。那主要是希腊城邦跟斯巴达城邦的这个对决，就是这个民主阵营以及寡头政治阵营的对决。那最后是谁赢了呢？是这个斯巴达这边赢的。那可是在这场战役一开始啊，不是斯巴达就占尽了优势，一开始是希腊城邦，也就是雅典这边，其实在初期才是占优势的这一方啊。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从这个优势转到劣势的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。在战争这个时期啊，雅典有一个领导人叫这个伯里克利啊。那他设定的策略是这样的：他在这个雅典的城外啊，要修筑这个卫城。那卫城长什么样子？可以在 Google 上看一下啊。它是一个蛮大的城啊，非常大的城。那主要用的就是这个雅典和同盟存的这一个大笔的战争储备金，那他为什么这么决定这么做呢？因为他认为啊，这个经济实力是雅典主要的强项。那如果要对付这种军事实力为主的斯巴达呢，他只能靠持久战才有胜算。OK， 可是伯里克利啊，到头来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？真正击败他的啊，不是斯巴达人啊，是雅典人，雅典自己人。那在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呢，这个雅典就实施了这个伯里克利的这个修筑卫城的计划嘛。那他策略有没有成功呢？非常的成功啊！成功到什么地步呢？斯巴达花了非常长的时间，非常多的人，大军压境，可是一直打不下雅典。那雅典呢？开心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开始高枕无忧，开始拿呀多余的力气海军，去骚扰斯巴达那些小同盟，可以做到这样啊。但是几个月下来，问题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盖城墙，把大家都围在城里面，对吧？代表说什么？你在外面的农田你没办法顾了吧？然后城里的人开始变多了吧？ OK， 那外面的那些农田，被践踏那些农田的农民，他开心吗？他当然不愿意啦，对不对？城内的人口暴增，发生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瘟疫开始流行，那民心也开始浮动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看到这个情境呢，这个伯里克利的政敌啊，克里昂啊，他就开始四处的公开煽动的民众，开始抱怨，开始攻击他，攻击他什么呢？攻击他是一个胆小鬼，攻击他这个错误的决策带来的瘟疫，攻击他因为这样子让希腊陷入了困境，最后呢还用贪污的罪名去指控他。指控这件事情，我们就要先聊到以前希腊的这个完全民主制度是怎么回事。完全民主制度是这样子，是你只要符合条件，以前是女性没办法投票，奴隶没办法投票，穷人没办法投票，诸如此类，他们没办法投票的人之外，全部人都有投票权，有办法去做公审，就是所谓的公民法庭的这个制度。那审判过程不需要什么证据，主要就是靠一张嘴，能够说服越多人来投票，那最后就会执行那个最多人投票的结果。那所以所有人靠的是什么呢？靠不是证据，靠的是自由新政，就可以去判一个人死刑或是处以罚款。那以前这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这样子逃骗投票去判处死刑的。 那回到故事本身，哦，那伯里克利虽然从政了十分多年，啊，政治威望非常高，哦，公民也对他非常的信任和爱戴。可是呢，现实环境就开始影响那些支持者的想法了，哦，加上外面的土地被占是事实吧，对不对？城内的瘟疫也是很明显的事实，加上一直有人去做这个抱怨、攻击、煽动，最后就是被民意背弃。他的结果呢，就是忧郁，最后就病死了。啊，那伯里克利死去之后呢，这个他的政敌克里昂就成功的成为了领导人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他是怎么成为领导人？他是靠去攻击他嘛？攻击说对方懦弱啊，对方是胆小鬼啊，没有用啊，诸如此类，成功的嘛？所以他就不能去做以前的人做的决策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去骂对方的人嘛，所以他完全做相反的决策，他必须要表现出他的什么英勇跟无所畏惧的精神。可是他也没有笨到要去跟斯巴达正面对打，因为他也看得出来人家军队跟内部军队实力的差距是有多大，所以呢，他又不能归在这个城里，那又必须出去杀敌，所以呢，他就决定去杀这个斯巴达弱小的同盟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是他的这种弱小同盟都打不过，最后被斯巴达打爆。哦，那打爆了怎么办呢？哦，他就必须维持自己的颜面，所以他只能杀自己人。哦，那他怎么杀的呢？例如，哦，他就是把一个盟友，哦，他有脱离这个希腊联盟的意图，想要脱离雅典去投靠斯巴达，那克里昂他就去煽动这个公民大会去投票，把这个城邦的人民呢全部的屠杀。那他这么做一直循环下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就自食恶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典人也不是笨蛋，啊，他也看到，哦，反你也没有解决问题，最后你去解决自己人了，哦，你去把有发出问题的人去解决他，就以为没有问题，大家不是笨蛋嘛？那最后呢，公民大会就投票，哦，就是说决议克里昂呢，你必须去直接的迎战斯巴达人，哦，然后克里昂呢，就当然他只能服从嘛，不乐意的去带了雅典的军队去受死，自己也死在战场上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伯里克利跟这个克里昂他们的例子，一个抱怨的人，一个煽动政敌弱点的人，他是怎么成功以及怎么失败的。那还有一个例子是比较近代的例子，我们来看的是国共内战，这个比较近一点。那当时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策略有一个根本性的不一样，那时候国民党主打就是占地盘，哦，他想要靠占地盘，因为军事策略就是以占地盘然后去防守，然后去想到下一步进攻为主。那共产党他主打什么？他有算过一笔账，他发现自己其实人力也不够，装备也不够，只能打游击。他的战略就是歼灭人，把所有能够干掉的有生部队都干掉，就是把你国民党打残，不断的打你，打到你残为止。反正你抓不到我，我就躲起来，你出来我就打你，哦。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，可以知道国民党当时的占地盘策略是十分的失误，哦。那为什么失误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占了一个地盘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你需要有一个能够占到地盘的训练的这个训练有素的军人，对吗？哦，这个需要时间吧。那你站到地盘，你需不需要看守？需要看守吧。你人力是不是又变少了？那如果看到对方他只管把你人干掉而已，那你基本上是完全比一直这样下来的话，你人是永远不够的，你时间永远不够的。他杀的速度，或是利用你的这些战俘变成自己人的速度，如果比这个快，你是完全永远训练不来的。加上他这个军人的制度是效仿美国荣民制。只要有伤兵他就一定要照顾，所以花的资源跟共产党花的资源完全是不同量级的事情。你有再多地方，你没有人也是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回头看一看，当时蒋中正他就是一个军人，他所学的就是占地盘打仗， 人如果从自己所学的内容里面，他要去跳出这个框架去想怎么去应对其他的方式，其实是有点非常困难的，很容易被自己的思维框架住。那其中我刚刚有提到杀的速度跟威逼利诱的速度，就是去把你的俘虏变成共产党的速度，如果够快，你国民党是永远跟不上的。他这个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，就是他怎么去把国民党训练有素的军人变成俘虏，然后进行整编，然后再想办法把他重新送到战场，变成共产党军人的呢？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呢，就是开抱怨大会。那他是这样开抱怨大会哈。我们先设想一下，有一群这个国民党军队，他被俘虏了。首先呢，因为军官他不好处理，所以先隔离起来。然后我们先把所有的士兵召集起来 ，OK， 问哦，有没有想回家的？想回家，给你钱，你回家。那剩下来怎么办呢？啊，大家来，找病根哦，找开抱怨大会，找问题。好，那怎么开抱怨大会？第一步，你要先集合所有人，然后呢，共产党的军官就会去每一个士兵身边问啊，有没有欺负你的人啊？谁欺负你啊？是你老家地主吗？还是你镇上有讨厌的人吗？还是军中有没有人踢过你啊？有没有给你好吃的啊？还是给你连饭都没得吃啊？全部都开始想，好，开始 brainstorming 哦，头脑风暴，每个人仔细想，好，然后有几个人就开始想到了嘛，那开始建立模板。他怎么建立模板？哎，听你讲的不错。哎呀，你讲得好啊，你就到处开始讲。他就会把这个人呢变成自己人，然后到处去，就是有战俘的地方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这样子够不够？不够，把所有战俘再放在一起，再大家一群人哦，这个见证哦，这个 social proof 哦，这个真的是有够糟哦，国民党真的有够烂哦，大家一起骂，一堆人一起骂。你心智如果信念不够坚定，你很容易就被洗脑了。如果又几个讲得好的，哎，有人被这个说服了，他也觉得哪里不好，他也一起讲，大家一起来抱怨，就抱怨人就越来越多。OK， 那抱怨完干嘛？抱怨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找到问题在哪了？问题是谁呢？问题就是蒋介石，对不对？找到共同敌人就打，就说只有打到蒋介石，才有办法解放全中国、哦、我们这个劳动辛苦的劳动人民才有办法彻底的翻身、哦、那他就用这套方法、哦、这一套连续拳、哦、让共产党跟国民党的这个军力的优劣势很快的发生逆转。那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个抱怨大会啊，他到底里面有解决哪一些问题啊？第一、哦、共产党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这个是穷人的朋友，劳动者的好朋友，是我们心中最软的一块、哦、这个观念呢深入所有的这个、军人的、心中、哦、那透过了这样的说法呢，或是透过这个抱怨大会呢，我们那些抱怨的人他去否定了原来组织的合法性。那你这个国民党，你就是利用我们人民啊，利用怎样怎样啊，去否定了原来的合法性。哦、那抱怨完了之后呢，那群抱怨的人跟共产党，他就变成一个新的盟友了，对吗？他透过这种抱怨，让那些战俘对这个共产党有一个新的认同。OK， 那最后呢，透过这个他们的总结啊，这个蒋介石是敌人，要打倒蒋介石才有办法解放全中国，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。那这一套这个招式、哦、大招这个转了好几次，最后发生什么事呢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些数据、哦、在1946年、哦、战争第一年、哦、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、哦、把国民党从战略的进攻方变成被迫的防守方。那战争第二年、哦、又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152万人，然后让国民党原本从防御变成重点防御，而且军心呢是涣散的，士气十分的低落。最后呢，1948年的6月底，国民党的总兵力已经下降到365万人，能够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呢只有174万人， 在这个时候，共产党他知道啊，这个发动大决战的时机啊，已经成熟了。那接下来结果我们都晓得，就共产党成功了，成功的解放啊，他们说这是夸号啊，解放中国。然后呢，问题是每个人他都有他擅长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进攻的人让他弄建设，那只能看到什么？那只能看到类似饥荒啊，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两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边。那我们回到这个题目了、啊，为什么啊搞破坏的人啊常常能够成功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搞破坏，他们当初要破坏的时候，破坏本身就是目的。他们方法是透过什么？透过对建设者的不足啊，去大张旗鼓的宣传，让其他人啊生活无趣的人，或是生活很痛苦的人，去高估那些破坏者口中说出来的梦想，而去真的去忘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做好是非常困难而且花时间的事情。那有这个时间差呢，这些破坏者就成功塑造了共同的敌人，并让这个讨厌现状的人成为他们破坏的伙伴。当建设的人啊，当然真的被搞垮之后，这些破坏者被拱上位的时候，好、啊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，完蛋了，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建设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只能用老方法啊。什么老方法？就是建立共同的敌人去清算。既然没有敌人，我们去建造敌人啊，我们去把敌人塑造出来啊，把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当成敌人，把抽象事物去当成一个人来看，像什么？像我们要击败贫穷。或是以前历史发生过的事情变成我们的共同敌人去击溃他。看到最小单位，有从我们身边我的朋友啊，爱抱怨的同事啊，破坏感情的第三者，爱嫉妒的亲戚啊，大到争权夺势的党派啊，利益团体啊，甚至国家，常常可以看到里面类似的套路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小总结，就是我们啊必须小心身边那些只抱怨不进行建设的人、啊、因为啊，我们当一个逃避现实的破坏者，永远比当一个忍受无聊痛苦和谩骂的建设者还要容易啊！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见。